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仍然有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教导我们新约的哥林多后书。最近我们在学习关于使徒保罗将身体作为帐篷的真理，希望你明白现今短暂属世的身体与永恒复活的身体有何等大的区别。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要一同学习关于救赎的真理。好，现在把这段宝贵的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五节研读到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神是创造我的那一位，他对我们呢有一个目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说，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这个凭据呢也可以说是定金啊，如果你要买东西，人们就会说你要买我的车子啊，你就向我表示你的诚意吧啊，看呢、啊、我已经出了广告了，你说你在15分钟之后会来买车，那我怎么能确定呢？如果在5分钟之后有人打电话说用现金来买这辆车，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真的要买这辆车子的话呢，请先给我一些定金表示你的诚意。现在呢，神将圣灵赐给你，以表明他会完全将你赎回的诚意。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13、14节也曾经提到过，你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是我真正渴望的。现在我知道，只要我活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身体呢，就是我现在的房子了，我就还无法居住在神国度里的居所中。但是我更情愿离开这个旧身体，与主同在，在他的国度里。因此死亡可以使我得到释放，死亡可以使我的灵从现在这个身体里离开，然后进入新的居所，是神所造的，在那里呢，我可以与主永远在一起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九节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此呢，我的渴望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当我还居住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呢，可以讨神的喜悦，而当我终于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我最主要的渴望是我的身体可以再一次的使神喜悦。那时候主耶稣将可以对我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哇，这就是我的渴望，真正驱使我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要得到神的喜悦。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说愿主基督在我的身上得荣耀，无论是生或是死，我都不在乎。我只要得主的喜悦，我要主借着我可以得荣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不要将这个主基督的台前与启示录第二十章所说的神呢审判的白色大宝座人弄混淆了。在那里呢，所有的罪人都会面对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宝座是与信徒来到主耶稣基督台前，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主基督的台前更像是奥林匹克竞赛裁判们的座位。在那里呢，各种不同比赛的参赛者都来到裁判的台前。在那里，裁判会将花冠呢、月桂叶或者是橄榄叶戴在参赛者的头上，以表示他们所得到的特别的成就。在奥林匹克的时候，人们得到的是容易朽坏的冠冕，而不是像现在的这种金啊、银啊或者是铜的奖牌。他们得到的冠冕是用月桂叶子或者是用橄榄叶做成的，这些冠冕呢会戴在他们的头上。这也是保罗所说的，他们受训做练习，攻克己心，为的是这个会朽坏的冠冕。但是我们呢，却是为了那不会朽坏的冠冕而努力着。那些竞争者为了会朽坏的冠冕所做的努力和训练，真是会使我们感到羞愧。因为我们对于要竞赛去得到那个不会朽坏的冠冕是如此的不在意。圣经教导说，我们的工作都会受到火的试炼，有些工作是木头，有些是禾秸，有些是稻草，这些呢都会被火毁灭掉。如果我们的工作在被火烧之后仍然可以存留下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奖赏。在地上有许多事情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的，但是在天上却一点也不会得到奖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一、第二节这个登山宝训中说道，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的工作将受到审判，看看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作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耶稣呢，说出了这个原则，让我们知道如何施舍，如何致死身体。这里呢有两种祷告，一种呢是做那些被人听到也要被人知道的祷告，他们想要得到赞许想要得到人们的喜爱和惊叹说我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会敬虔的人。还有是一种是向神祷告的人呢，他们是在内室里面祷告，他们做隐蔽的祷告。我不在乎是否有人听到我的祷告，我呢只是要祷告给神听。如果我的祷告只是为了要给人们听到效果因为这样人们就会说，哇，天哪，这是一个多么会祷告的人呢。而主耶稣说，你已经得到你的奖赏了。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会祷告的人呢，但是你其实呢更应该向你在天上的父神祷告。你的父神暗中在看顾着，那么你的父神就会在暗中报答你。现在这一切呢都取决于你是不是要得到明显的奖赏。如果你要从人们的面前得到奖赏，那么你就去将你的信仰生活 显示在人们的面前，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也可以知道你所做的事，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一位多么神奇、多么令人赞叹的人呢。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事，为你自己得到众人的注意。哇，有许多地方呢，你都可以去使用啊，使你自己很机智地得到人们的注意力，认为你是一个多么深入的灵修生命啊，甚至你是你的说话声调啊，你叹息的方式啊，一些小小的举动啊，都可以使人们认为你是一个多么属灵的人。但是问题是呢，我这么做的时候，却是在将我未来要从神那里得到的奖赏呢，弄得污秽了。我的工作是要被裁判判决的，我将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时候将会有一个火焰的审判，所有怀着错误动机所做的工作都将会被烧毁，而那些可以从火里面存留下来的工作，我就会因此而得到奖赏。主会赐给我公义的冠冕，而我在神天上国度的位置将会借着我的信实和是否对神现在的交付给我的工作负责来决定的。现在呢，不要将奖赏和救恩相混淆了。救恩是神借着你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从神而来的礼物。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第九节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此呢，不要将这个奖赏和神所有的救恩混扰了，因为许多人都搞糊涂了。对于我的救恩，我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去做了，它已经是完全了。我的义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被成就了，然而我为了要得到奖赏所做的工作，仍然要被带到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到裁决。我或许呢可以因此得到奖赏，又或许因为我做事背后的不正当的动机而失去了赏赐。因此这些工作都会受到火烧的试验，他们会被放到火的熔炉里面，以此来决定他们是什么样的材质。如果他们是金的银的，那么神就会说，做得好啊，你是受祝福的，这就是你的奖赏，你将要可以得到夏威夷。至于我为主所做的工作，将如圣经所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第五章十一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在英文中，可畏的这个字呢，是一个古老的英文字，它原本的意义呢已经失去了，现在只剩下全新的含义。这个字呢是敬畏主的意思。我不觉得我们都是正确合宜的明白什么是敬畏主。你看呢，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害怕着主会伤害我，因为我对于神是抱着错误的概念。现在呢，我敬畏主，我怕自己会伤害主。我想这才是敬畏主真正的意义。这个敬畏呢，是我怕因为自己的失败去做到他要我去做的事，而使得主受到伤害。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保罗在第十一和十二节继续说，所以劝人，但我们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推荐自己。现在呢，再一次说到那些在哥林多教会为跟随着保罗的假教师们，他们是那些犹大教派的人，用卑鄙的方式来贬低保罗对恩典的教导，他们贬低保罗的权威，也挑战保罗身为使徒的权柄。他们说保罗只是一个改教的人，他们也对保罗加以刻薄的批评。但是保罗说，我并没有你们那些从人而来的见信，你们就是我的见信，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实就是对我的见证，以及对我侍奉执事的确实性。 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就是说明我的使徒职分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不用在你们面前再一次来证明我自己。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十二节说，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因此保罗对于那些忠实的朋友们，他说，看哪，我写这些事给你们，我不是要向你们推荐我自己，而是这些人们来评断我，对我说一些很无理的评论，然而至少你们可以有话来回答他们。那些人是凭着外貌夸口的，然而很不幸的是，今天有许多人仍然是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他们指控保罗是癫狂的，他们说这个人是疯了。很有意思的是，从另一个场合来说呢，也被认为他是疯了。你还记得当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辩论的时候，菲斯都最后喊着说，保罗，你是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使你癫狂了。因此，这些尾随着保罗的人们，因为保罗为主的热心，那些诋毁保罗的人们说，哦，这个人是疯了。然而保罗说，我们如果癫狂，这里说我们呢，指的是另一个在对自己说话，如同我会说，是我，我要到哪里去，你确定你是要去吗？是的，我要去那里。那为什么你要去那里呢？我就是要去那里，你知道的。这是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称呼，他是在对自己说话，这个如同两个人对话一样。但是其实呢，这是在自问自答，这是保罗在对自己说话。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十三节，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有正常的思想是为你们。因此这是保罗对那些诋毁者的回答，但是他接着宣称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现在保罗在这里呢，表明了一件事，就是主基督的爱，在他的生命里面呢，如同一股催逼的力量。他在这里并不是真的说到他侍奉的动机。虽然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将这个爱教导成为侍奉的动机和推动力，无论何时，当保罗谈到主基督的爱，他都是在说着一件事，就是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神曾经用来表明或者是证明他对你的爱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差派他的独生子来为你的罪而受死。无论神又如何向你宣称他对你的爱，他总是借着主基督的十字架来向你宣告的。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里说道，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也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对你的爱总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你受死连接在一起的。神的爱绝对不会与十字架分离，因为这就是神向我们显现的爱，他那超越一切的爱。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里说道，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因此当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心里头想的是主基督为所有的人类受死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说，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是主基督的爱 驱使我得到了这个结果。他为众人死的事实表明了所有的人都会死亡。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里说道，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在罗马书第三章23节里也说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西结书第18章第4节里说道，犯罪的他必死亡。如果这些经文都是正的，那么将有一个结论，就是所有的人类都将要死亡。这里是指灵里面的死亡，这是人的良知与神是处于隔绝状态的。在约翰福音第11章的26节，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如果写报道说我已经死了，你不要相信他啊，我是不会死的，我将会搬离。是啊，我为此而感谢神，我不会死亡，因为我将不会与神分离，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而死了，我一刻也不会与神分离的。与神的分离，那才是真正的死亡。对于肉体的死亡而言，这是你的知觉离开了你的身体，你不需要去担忧或者害怕这件事的。但是你真正需要去害怕的是你的灵魂与神永远的隔绝，这才是你真正应该去担心的事。现在很有意思的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正好相反，有许多的人都是如此担心他们肉体的死亡，却一点也不去思想他们灵性的死亡。但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4、第5节里面说道，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呢，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因此我们明白，并且得到了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耶稣一个人为众人死，也就是说众人都死了。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了。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哥林多后书》，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但愿你明白今天的讲解。下次我们将继续的按章按节的查考神的话语，希望你关注这个节目。好了，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祈求，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如果你对圣经的哥林多后书或者是其他书卷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来信或发电邮，或者是通过短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真理上帮助你，带领你长进。下次节目我们进入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后边部分，请预先安排时间来领受主的讯息。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为我们祷告。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眼目不要看自己，不要看我们的环境，不要看我们的软弱，不要看我们的失败和失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你的话语现在就植根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愿我们的心里没有蒙上帕子，而是由你的圣灵来照亮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